所以这一场呢，主要是从伊甸园的角度来看雅各。大家有没有把伊甸园跟雅各连在一起呢？
有没有？好，那今天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等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所以之前呢是有提到，在希伯来圣经的这个正典当中呢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律法，第二部分是先知，第三部分是圣卷。那箴言呢是属于在圣卷的这一部分，所以刚才是提到这一部分。现在呢我们回到开始，也就是律法的部分，就是从创世纪来看。好，我们先看看雅各跟伊甸的关系。那过去呢有不同的人来看这几卷书啊。好，所以这个题目叫两个花园。雅各里面呢是用花园做场景，这个花园呢是反映伊甸园啊，所以叫做两个花园。这个刚才讲过了，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这个部分啊，圣卷这个部分。那现在呢我们是看这个部分，那今天晚上呢是看这个部分。雅各跟伊甸的关系，那过去有不同的学者啊这样子来提出来。他们看到雅各呢是一首救赎之歌，因为他们认为雅各呢是乐园失而复得。在伊甸园当中，神创造妇女男女，然后设立婚姻，但是人呢就是违背神，所以呢就是被逐出伊甸园。但是在雅各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呢是借着雅各的男女之爱呢，是恢复本来在伊甸所失去的这个男女之爱，所以这个是叫做救赎之歌。那第二种看法呢，就是把雅各看成是两个乐园，但是这两个乐园呢是不同版本的。这个不同版本是雅各，我们看到是以女性为主；当我们看伊甸园的话呢，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因为神先造男，然后最后呢是神造女，然后把女人带到男人面前，然后讲到男人呢是在工作，然后呢，是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伊甸呢是以男性为主，那雅各呢是以女性为主。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是像一个导引一样的乐园，导引啊，所以它叫做两个不同版本的乐园。那还有一种看法，就是雅各呢是反映还没有堕落之前的男女之爱，也就是说雅各呢是反映神当初意愿男女之间应该有的爱，就是在雅各当中呈现。那这是第三种看法。那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雅各中的这个男女，他们不是回到伊甸园，因为在雅各当中呢其实已经有罪的存在了，而是他们是奔向新的伊甸，而这个新的伊甸呢其实是指向更幕后的这个神人之爱，也就是在启示录最后两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不是重返过去的，因为已经不能回去了，因为有罪的缘故，而是奔向新伊甸。很多人认为雅各当中所呈现的这个爱呢是一个理想之爱，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下去呢，我们看到里面所讲的并非是理想之爱。怎么看呢？在雅各当中呢有提到有愤怒的兄弟们啊，他们因为愤怒啊生他们妹妹的气，所以让他去在太阳下面去管理这个葡萄园。然后他们在第八章最后一章的时候也是对他们的妹妹生气啊，所以常常有这个愤怒的弟兄们。然后这个女子本身的自我形象呢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在一章五节呢她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所以她觉得自己黑，然后她觉得有点自卑感，然后她讲到自己是沙伦的玫瑰花。其实沙伦的玫瑰花是代表它只是沙伦玫瑰花众多当中的一朵花，而不是代表它是那特别的一朵花。所以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一大堆花的时候，这个女子说她就是那其中的一朵而已。另外一个并非理想之爱呢，就是讲到在二章的时候讲到春天来了是爱的季节，所以这个里呢就是暗示说冬天呢并不是爱的季节，也就是说爱呢并不是在每一个季节当中都存在，只有在春天而已。在二章的十五节，这个女子说呢要让人来他们的园中去抓小狐狸， 所以这个小狐狸呢是代表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三章五章，这个是明天早上要讲的，这个女子呢是有噩梦，在噩梦当中呢她要找她的良人却找不到，然后呢还被人打，你说这是理想的世界吗？好，对，这个就是被这些守门人打。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雅各的八章六节，这个女子呢是说爱如死之坚强，代表说当时死亡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个女子才会把爱跟死亡做一个比较，然后说爱如死之坚强。如果死亡已经存在了代表什么呢？已经有什么？已经有罪啊。所以雅各呢不是回到这个伊甸，而是已经人已经犯罪之后，他们去一个新的一个伊甸。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个观念是用在神的国度上，那这个观念呢叫做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那这个观念呢就是讲到神的国呢是在现在，但是呢也是在未来。那这个观念呢是可以用在雅各的身上，所以呢雅各我认为另外一个名称然未然之爱，这个爱呢已经来到了，但是这个爱呢也是在未来，因为这个爱呢并非完美，并非理想，这个理想要到最后神人之爱的时候才是最后的已然的状况。所以最初这个神的国呢是用在一些福音书当中，比如说马可福音这边讲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福音。这节经文把神的国放在现在还是将来？神的国近了，代表来了没有？还没有来啊，是在快要来了啊。神的国近了，但是还没有来，所以这个是叫做未然啊，因为还没有来。那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这边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就是神的国，耶稣在传福音，代表这个国来了没有？来了没有？可以说来了，所以呢他要人来信嘛，信这个福音。然后路加福音呢也是有提到神的国将要来到，那时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所以这个是耶稣进入会堂，然后打开以赛亚书，然后就念了这一个，然后他最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在经文当中说神的国将要来，但是他又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代表说神的国来了没有？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代表神的国已经来了，因为耶稣的来到代表神的国的来到啊。所以我们看到已然未然的就是神的国的观念，它像是还没有来但是又已经来了。我们换一个眼光来看，今天神的国来了没有？有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乱不乱？有 ISIS 对不对？然后有自然的灾害，所以这个世界呢，其实我们看到，如果神是完全掌权的，不应该有这些恐怖分子的事情，也不应该有这些自然的灾害。但是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当中，只要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就知道神的国已经来到。在我们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接受耶稣，知道神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国已经来到我们这个个人当中，有没有看到？所以这是已然未然的观念，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神的国还未来。因为在真正神国来的时候呢，不会有 ISIS 啊，不会有这些自然灾害，不会有疾病，不会有眼泪。这个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个是真正神的国到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处在这个已然未然的状况啊。这个神学家 George Ladd 他说，神的国呈现已然未然的现象，它不是一个时间上的观念，而是涵盖着一种矛盾。已然未然的确是一种矛盾，已经来了但是又没有来，同时存在。那另外呢，就是对他也是这样说，天国可以在今生进入，但是天国也是在未来，就是神的国已经来到我们某些人的个人生命当中，但是没有临到所有的人，是不是？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应用在雅歌上面，就是它呈现一种已然未然之爱，就是雅歌的爱呢，是反映一种理想，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理想，因为刚才所提到的，里面有生气的哥哥，然后就做噩梦，又被人打，这些都不是已然的现象。那已然呢，我们看到在雅歌当中呢，是他们有婚礼，然后他们彼此相爱相属，然后这两人呢，他们赤裸但不觉羞耻，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是重拾在伊甸园当中所失去的这个男女之爱，因为他们两人在伊甸园，在男女啊被创造的时候，在伊甸园当中呢，他们是赤身露体但不觉羞耻，是因为他们犯罪之后违背神之后，他们才开始看到自己是赤裸，所以他们才拿无花果的树叶遮住身体。那在雅歌当中，我们看到又是恢复了在伊甸园当初的这一个不觉羞耻之爱。那未然呢，就是表现在他们当中还是有离别，然后有噩梦，有误会，有小狐狸的存在，女子呢会因爱成病，然后她也劝告其他的年轻女子不要惊动爱情，所以这些呢都是反映一种未然的状况。有没有看到已然未然出现在雅歌当中？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已然的观念在四章啊16-5章1节，在这里呢是在他们已经有婚礼之后那出现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是在他们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出现的。一开始男子呢就是对女子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所以这边是女子说的，她自己本身的身体就是预表成一个花园。然后她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院内啊院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这个是女子邀请男子进入她的身体，进入她的花园。然后接着是男子回应这个女子，5章1节，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这个男子的确就回应，然后他就进入这个女子的身体。所以这两节经文呢这几节经文呢是雅歌整个结构的中心，就是男女结合的这个中心。那当然从寓意的解释我们可以解释说这个是神人结合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个是整个雅歌的最就是它的中心。好，这代表已然。那未然呢，一开始就是有未然的表现，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女子的期望，她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那这个代表他们有没有在亲嘴？有没有？没有，因为他说愿他，代表是一种愿望，是一种期待。然后到了雅歌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仍然呢是代表一种期待。在这里呢，女子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所以雅歌一开始跟最后呢都是女子对男子的期待，代表他们的爱呢是处在一个未然的状况，虽然在中心的时候呢是已然，所以是个 paradox， 是不是？是个矛盾，已然未然。那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一开始跟最后是代表未然，那中间的部分呢是代表已然。所以雅歌呢不是直线型的啊，不是 linear， 它是交叉的一个结构。那我们接着再看一看为什么雅歌当中的爱呢是一个已然未然的爱。首先从未然的角度来看，雅歌是属于旧约的启示，在作者写雅歌的时候呢还没有新约的启示，所以要等的有新约的启示，也就是有整个耶稣来到，然后保罗书信，然后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整幅的图画。所以只看雅歌以旧约角度来看呢，仍然是属于一种已然的状况。有没有看到整个旧约其实都是已然，要有新约之后才是一个未然，但是有新约也不完全是未然，因为启示录最后那几章还没有到，我们现在是在教会时代，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在未然的状况。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雅歌当中所表达的男女之爱呢，我们看到就算是完美，它也是代表地上的一个婚姻。那地上的婚姻呢，是未然的状况，真正已然的状况呢，是在永恒里面的一个婚姻。在地上的婚姻，我们看到是有不完美的，对不对？是有离婚的现象，有丧偶，然后两个人不一定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离开这个世界，有很多婚姻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未然的状况。真正这个 perfect 的婚姻呢，是要在天上这种永恒的，没有眼泪哈，没有争执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所以这边呢，就是讲到真正的婚姻的预表，是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保罗所说这个男女的婚姻呢，是预表基督爱教会。那在启示录当中呢，是讲到神跟人的这种联合。所以地上的婚姻的确呢，是在预表这个更大的一个神人之爱。在以弗所书的五章这边，我们看一下，这是保罗对婚姻的一个教导。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如何爱妻子，是表现出基督如何爱教会。然后接着说，要用水，这个是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这边的水呢，可以解释洗礼的水啊，圣灵的水，有不同的解释。那教会呢，是要圣洁的，才可以讨神的喜悦。那这些语言呢，可以用在教会身上，也可以是用在婚姻的关系身上。27节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这里其实呢是echo 哈，回应呼应这个雅歌的4章7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女子呢是 the perfect one， 她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当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原来想到原来有皱纹也算是病啊，有没有看到？没有瑕疵、皱纹等类的病。有皱纹代表我们的身体是不完美的，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是受的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身体会老化的。但是所以这个都是代表一个已然的现象。那接着28节这里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将爱自己的身子比喻作爱自己的妻子。那这边的身子其实也是 echo 在雅歌当中里面所提到的，他们男女彼此都是爱彼此的身体，都是在赞美彼此的身体。29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里是出自伊甸园的经文，对不对？在创世纪的2章24节。然后接着说，这是极大的奥秘。然后他再接着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他反反复复的讲到夫妻的男女之爱，然后又回到伊甸的爱，然后又讲到基督爱教会，然后最后他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整个教导呢，是教导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预表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回到之前神在伊甸园创造男女的夫妻关系的用意。以弗所书的五章就让我们看到，就影响到许多对雅歌的诠释，认为雅歌里面所讲的就是基督爱教会。那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21章，讲到最后这一幕，也就是新天新地的这一幕。那这一幕呢，是一个天地合一的景象，也是一个神人合一的景象。使徒约翰他看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这里的新妇是指谁呢？ 它是在这边是指圣城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心腹也可以是指教会啊，新的完美的一个教会，就像心腹一样在等候丈夫，而这个丈夫是谁呢？是神啊，是神。然后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一幕画呢，就是一个已然的图画，还没有实现，因为今天我们是在地上，处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但是这一幅图画呢，就是到最后已然的状况。所以在雅歌当中，我们看到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他雅歌呢仍然是在一个已然啊未然的一个部分。那现在我们接着从创世纪一二三章来看跟雅歌的关系。先看创世纪一章，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世界呢啊创造的非常的有秩序。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章是啊，第一章的第二节是讲到，当神创造的时候，地是怎么样？是空虚混沌，所以在神的创造当中呢，就是要解决空虚跟混沌这两个问题。空虚是什么问题呢？空虚是没有东西，缺乏东西。混沌呢？混沌是乱，一个是空，一个是乱。所以当神在创造的时候呢，就是在做整理啊，有秩序，就是解决哪个问题，解决空还是解决乱？整理有秩序是解决乱的问题，然后呢，神在创造加添的时候呢，是解决空的问题，有没有看到？所以当神在解决空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就解决空的问题了，是不是？解决乱的问题呢，它是用分开啊，有给秩序给界限，就像我们整理房屋一样，我们房子很乱，我们把东西放在箱里面或者放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是在整理。所以神创造也是在整理，整理呢就是划界限。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的创造呢就是用界限啊分得很清楚，白天晚上啊，然后是有海有干地，这些是代表创造，创造的秩序。那在第一章的时候，神每创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给它有一个功能。所以创造，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事情呢，每一个物件啊，都是有它的功能。光体的功能是什么？神创造光体，大光小光，就是太阳月亮，是为了什么？是普照大地，对不对？为了光照。还有呢，定节期，日历，我们有日历啊，很多时候是跟着农历，是跟着什么？农历是跟着月亮，日历呢是太阳吗？我也不清楚，但是这些月亮跟太阳是跟我们定季节啊有关系的。那植物呢？植物的功能是什么？植物呢是给谁吃的？给人吃也是给动物吃的啊！当初的人呢是吃素的，神造人的时候，那人类的功能是什么？人类的功能是管理啊，神其他的受造物。所以神每造一个东西呢，就给他这个功能。人类的功能除了管理之外，还有就是生养众多啊。所以这个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婚姻的关系就是为了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在一章里面讲到神的形象呢，他是三为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合在一起，所以他会说我们啊，让我们来创造。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代表说神本身的这个位格呢，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因为他是三个，像一个三角形啊，都是一体，但是又是分开不同的位格。所以神本身的位格当中呢，就是有一个 community， 就是一个团体。那这一点呢，就看到说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也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不是？因为是两个人啊，是两个人一起在这个关系。所以神本身的这个团体呢，是反映他造婚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的关系。 创世纪一章跟雅各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就是有一个圣殿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想过，创世纪一章是代表一个神的圣殿？神所创造这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圣殿，那英文就是 the cosmic temple， cosmic 就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是神的圣殿。那怎么样看呢？简单来说就是圣殿是圣洁的，对不对？在神创造的整个过程当中，它的最高峰呢，其实不是创造人，而是创造圣，这个圣呢就是圣日，神圣的一个时间，也就是安息日。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呢是圣的，因为它最后这一天呢是神用来安息。而当神创造人在第六天的时候呢，不仅是要人来享受之前前五天神所创造的，更是要人来享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息。所以整个创造呢，其实最高峰呢是安息，而这个安息是以圣啊，是圣日，是以圣为主，是分别出来的。那另外就是通常这个圣殿呢是分三部分，就是至圣所、圣所还有外院。那如果安息日它是代表至圣所的话，那中间这个部分就是圣所，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代表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有太阳跟月亮。在创世纪一章呢是讲到神造了两个光体，但是没有特别讲明它是太阳跟月亮。那这个原因呢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光体是跟会幕圣所里面的金灯台的这个光呢是用一样的字，那代表说整个这个世界看到太阳跟月亮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一个圣所，那外院的地方呢就是属于人所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世界为圣殿的观念是在创世纪一章来看到。而雅各的场景刚才提到是以自然界为它的场景或者说背景，它的这个自然界的背景呢是呼应这个伊甸园啊，呼应这个圣殿。所以有一个拉比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所有的圣卷都是圣洁的啊，圣卷就是圣经的经卷，但是雅各是圣中之圣，圣中之圣的意思就是至圣所，所以他把雅各的位置抬到整个圣经的至圣所的位置。那现在呢，我们就从这边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从伊甸园跟雅各的花园来做一个比较。在伊甸园这个经文当中，创世纪二章八节是提到神在伊甸立园子，然后这个园子跟雅各当中四章十二节讲到这个女子是关锁的园，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园呢是可以翻译成花园。这个女子本身呢是象征花园，她身体是个花园，然后他们所处的场景也是一个花园，然后伊甸呢就是这个园子，所以雅各跟伊甸呢一定是有关联的。这个园子的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不是公园，公园呢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是不是？但是这边讲到这个园子这个是指花园，是指私立的园子。这个女子跟男子的关系是 private 的，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别人不能分享的。而伊甸园也是这样，它是神所设立的，只有亚当跟夏娃在里面，没有别人，所以这个是个关锁的园。那第二呢，就是在伊甸园当中呢，神使各样的树木从地上长出来，神像是这个园丁一样，所以在伊甸园当中有许多的树木，然后在雅各当中呢也是有许多的树木，而且特别提到他们这个树木的名称。在伊甸园当中只是提到树木，没有特别讲到是什么树，但是雅各当中呢就特别讲到他们的名字，有香柏树，有松树，有苹果树，有无花果树等。而提到无花果树，我们会想到什么？会想到伊甸园吧，会想到伊甸园。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伊甸园的男女犯罪之后，他们是用什么遮盖他们身体？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以伊甸园里面呢一定是有什么树？有无花果树。 那在创世纪二章呢，就是提到这些树上呢是有果子，但是没有提到是什么果子啊，没有提到什么树，也没有提到是长什么果子。但是在雅各这个花园里面呢，是有提到不同的果子，有提到石榴，有提到葡萄，有提到苹果啊，这些呢都是特别命名。然后另外就是在第二章啊，伊甸园的这个场景当中呢，是有提到水泉啊，当时呢是没有下雨，但是有水泉，有四个水泉是从同一处流出来。在雅各当中呢也有水泉，这个水泉呢是比喻这个女子她的身体，她是一个紧闭的井，她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它是一个关闭的泉源。有没有看到这个连结？在当时的花园啊，旧约跟古近东这个文化，他们的花园我想跟这边也差不多哈，就是看到有树木，有果树，然后有水泉，所以水泉跟花园呢是连在一起的。在伊甸园呢是有水泉，有树木，有花园，在雅各当中呢也是同样有这一切。另外呢就是有动物，伊甸园里面有动物，是不是神给亚当一个任务是什么？要他为这些动物改名字。亚当叫这个动物是什么名字，这个动物就是了。亚当说猫就是猫，说狗就是狗，狮子、猴子，他就这样说。但是他不是用中文说的，他是用希伯来文说的，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在雅各当中有没有动物呢？有动物，有真的动物，也有用比喻做的动物。里面有提到有羊群啊，牧羊人啊，有提到羚羊，有提到母鹿，有提到斑鸠，有提到狐狸，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动物。所以有没有看到相似的地方？雅各的这个背景场景就是反映伊甸园的一个场景，而且比伊甸园所形容的更加仔细，因为每个树的名字、果子的名字它都讲出来，还有动物的名字。接着就是另外哈，我们看看伊甸的这个男女跟雅各的这个男女的比较。在伊甸园中是男为主啊，是先造男再造女，然后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上被造的，然后是女人这个名字是男人称她的，然后是男人是一个 leader 啊，他是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而不是说妻子离开父母与男人联合。所以我们看到伊甸园呢是以男为主，然后呢另外就是女子是的功能是什么我先讲这个雅各中的女为主。一开始呢就是女子的声音，在雅各一章二节她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很热情的这样子讲啊。所以在雅各当中女生所讲的话比男生要多很多啊，都是以她为主角。然后到最后一节呢也是女主角在期盼这个男子要来，然后他做的噩梦呢也是他也都是女子做的，男子没有记录男子有做噩梦。所以这边呢，所以就有学者说雅各是伊甸园的一个导演，他不完全是伊甸园，因为他是反射，本来是男为主，现在呢是女为主。所以雅各也是很多女权主义者很喜欢的一卷书，因为他高举女人的这个角色。好，另外就是在伊甸园当中呢，我们看到是提到男女的功能，男的是做什么？神造亚当要他做什么？要他两件事哈，一个是修理这个伊甸园，第二呢是给动物啊取名字。那女人是做什么？神造女人是为了帮助亚当，是不是给他一个帮手？有没有看到以功能为主？但是在雅各当中呢是以情爱为主。那接着这个之前有提到，就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讲到当时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呢是赤身露体，但是不觉得羞耻。所以这个是代表一个在神起初创造婚姻的一种纯洁的关系，还没有被罪所污染的一个关系。 那这种现象，赤身露体但是不觉得羞耻，同样呢是出现在雅各的经文当中。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看到雅各呢是要恢复神起初造男女的在婚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另外在伊甸园当中，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在雅各当中，我们看到这对男女好像没有完全离开父母的一个带引号的捆绑。而雅各这个女子的兄弟在一开始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呢，都好像在阻碍这个女子跟这个男子谈恋爱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反映一个未然的状况，也是反映说雅各并不是完全的恢复在伊甸园的这个状况，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是已然未然的一个观念在当中。那另外就是神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雅各当中，在整个旧约当中只有两卷书是没有神的名字，一个是雅各，另外一个是什么？是以斯帖，是以斯帖。但是没有神的名字出现，不代表没有神在当中。在伊甸园的这个经文当中，二章创世纪二章的22-25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那人就是指亚当，然后领他，这个他就是这个女子哈，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个男人就是那人，就是亚当，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一种诗词当时的一个诗词。所以下次如果男子要 impress 女子的话呢，就向他说一首诗，这样子就会讨他的喜悦。所以亚当看到夏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出了一句诗词一样的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之后呢，就是讲到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但不觉羞耻，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没有神把这个女人领到亚当面前之后呢，神就退到幕后了，是不是就没有提到神了？在创世纪二章。所以在这里这幅图画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就好像这个 the father of the bride， 他把这个 bride 领到男人的面前，然后他就退到后面去了。我们去看婚礼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一幕？那这里有什么意思呢？在雅各当中也是这样，神把这个男女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退到幕后了，就让他们两个两情相悦。但是不代表神不在那里啊，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有爱就是因为有神，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有一个学者叫 Glad Hill， 他就是在他书中呢，他就问这一句话，他说 Where is God in the Song of Songs？ 雅各当中神在哪里呢？然后他就自己回答，他说哦，他说什么，应该是 no 哈，不是 now， nowhere and everywhere， 神不在那里，神不在雅各当中，但他也是到处都在，因为只要有爱就会有神，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所以这个三角形呢，就是告诉我们神呢是在最上面，那下面这两角呢就是一男一女，他们是在那，他们是两情相悦，但是神呢是在他们当中，虽然神呢是看不见，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雅各当中。那另外一个知道神出现在当中的呢，就是因为他是跟伊甸园有关系，有没有看到伊甸园的场景？伊甸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伊甸也是代表圣殿，所以呢雅各当中呢也是有圣殿的观念，也是有神的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伊甸跟圣殿的关系。刚才呢是从创世纪一章看整个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跟世界呢，就好像是神的圣殿一样。那这个观念我刚才忘了讲，就是神呢只有能在他的家里面安息，安息就是休息，所以神把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呢看成是他的家，所以他才可以在他家里面安息，所以才会有安息日的这个设立。 那在第二章呢，我们看到伊甸是一个圣殿，为什么呢？首先呢，是有水泉。伊甸有水泉。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47章，讲到末后那个圣殿是有水泉流出来，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这个圣殿呢，也是有水泉从这个宝座流下来。所以神殿呢是应该是有水泉的，因为这个水泉呢是象征神的这个活水。所以我们看到从伊甸到以西结到启示录，这个圣殿跟水泉的观念呢是连接在一起的。以前这个 George 有写过一个 paper 啊，就是有关于水，然后就是有连接这个伊甸，还有是以西结书吗？对，所以这个是学者在研究，但是你那个时候，是个神学生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啊，所以很不容易。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神学家，继续念下去，可以做神学家。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讲到树叶。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的47章这段经文，是讲到这个树叶有一个功能。这个树叶是什么？有什么功能？如果是熟悉的话，医治的功能。树叶有医治的功能，多好。而其实在同一章呢，讲到这个水也是有医治的功能。在和合本翻译呢，这个水变甜，其实是说这个水是可以医治，水所到之处哪里就有医治，多好。今天我们需要医治吗？我们需要神的这个活水啊。然后启示录当中呢也有提到这个树叶，这个树叶的功能也是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在伊甸园当中有树就会有树叶，所以没有，虽然没有特别提到树叶，但是它是跟其他有关于圣殿的经文呢是连接的。再接着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金。在伊甸园里面呢是有金子，有珠宝，而这个金子呢也是用来建造会幕的材料，用来建造圣殿的材料。在出埃及记25章这个经文，还有王上的经文，都有提到会幕跟圣殿是用金子所造。在启示录末后的圣殿也是由金子所造。金代表贵重，代表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伊甸园呢是反映它是一个圣殿，但是它是一个花园的这个形象的一个圣殿，所以英文可以说是一个Garden Temple， 花园，然后一横圣殿，是一个呀用花园的形象来表示的一个圣殿。还有一个珠宝叫做红玛瑙，在伊甸园当中，这个红玛瑙有什么特别呢？因为它同时也是出现在建造会幕的材料当中，也是而且不止一次的使用。所以这些珠宝、金子、树叶、水泉，都让我们看到这个伊甸呢是反映圣殿。好，接下来呢，这边呢是讲到雅歌。雅歌里面的这一处经文是形容这个男子的身体。他说他的两手好像金管。这个是怎么念？伤吗？咦，等一下。没有，先讲这里好了。在4章这个部分呢是男子形容女子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然后紧闭的紧啊，封闭的全圆，之前我们看过了嘛。所以这边所讲的圆紧全圆呢，都是反映伊甸园里面那个水泉，有没有看到？然后讲到他花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也是反映伊甸园里面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女子本身呢也是代表一种伊甸园的一个关系跟一个场景。然后这边呢是形容男子，男子呢是形容的方式，我们看一看，他的两手好像金管，然后这个镶嵌吗？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 蓝宝石，它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它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金管让我想到金子，水苍玉呢其实是想到神的宝座，因为在以西结书然后在启示录呢讲到神的宝座呢都是有水苍玉，然后白玉石柱还有黎巴嫩香柏树金金座都让人联想到圣殿，因为圣殿是用什么木头做的，是从哪里来的木头啊？黎巴嫩来的香柏树，对不对？所以在整个雅歌当中不断地在提这个黎巴嫩然后香柏树，都会让人联想到圣殿的这个观念。所以这边讲到另外就是讲到这个男子的身体，把它形容的好像是一个像一个塑像，像不像？手臂像金管，又有水苍玉，然后那个腿像白玉石柱，把它形容的像一个雕刻的偶像一样。其实这个语言呢是叫做一个 godlike language， 在形容这个男子，代表他很他像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男性，所以这个是提到这个男子。那我们看一看这幅图画，就是讲到伊甸园。伊甸园很多人画家都是这样子画，有个花园，然后有动物，然后有水泉，有没有看到？有水，有树木，然后有亚当夏娃。通常我们看伊甸园就是这幅图画。那如果我们想到雅歌呢，其实也应该是这幅图画。哎，虽然雅歌里面没有提到狮子，但是有许多的小动物，有没有看到这个场景的相似？那如果神的同在是在伊甸园当中，神是不是也在雅歌当中这个花园里面呢？有没有看到这个联系？所以这个是从伊甸园的角度来看雅歌。雅歌呢是一方面是恢复伊甸园神所意愿的男女之爱，另一方面呢也是走向更完美的这个伊甸。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三章跟雅歌的关系。第一就是死亡。在创世纪二章的时候，神就警告过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是第二章的警告。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男子亚当已经告诉了夏娃有关于神的这个警告，那夏娃呢就还是吃了，对不对？吃了这个禁果。所以因此呢罪呢就进入人性里面，所以之后的人类每一个人生出来呢都是罪人。然后在雅歌当中呢也是出现死亡，但是这个死亡呢它是将爱情跟爱情做一个比较。有些人认为雅歌当中的这个男女情爱呢是 pre-fall 就是在人堕落之前的情爱，但是其实如果有死亡的存在，它就不是一个 pre-fall， 而是一个 after-fall人堕落之后的一个状况。因为他说爱情如死之间坚强，爱情跟死是放在一个同等的比较上面，他们同样是坚强，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胜过爱没有人可以胜过爱，爱可以胜过一切，然后呢没有人可以胜过这个死亡所以两个呢都是坚强的。所以有死亡的出现代表已经是创世纪三章以后的事情了。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名词呢就是恋慕。恋慕是出现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这个是当人犯罪之后神对女人的惩罚。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这里的恋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惩罚，所以这个恋慕呢一定是负面的意思。那这个正确的意思呢，我们要跟着下一个出现的这个字一起来看。 三章十六节出现恋慕这个字，那接着在四章七节又出现恋慕这个字。在四章的时候呢，是提到该隐，该隐呢是嫉妒他的弟弟亚伯，因为神是看重亚伯的祭物而没有看重该隐的祭物，所以呢神呢就是跟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讲到如果该隐不对付罪的时候呢，那罪就好像一个狮子一样，或者老虎一样卧在门口，他会恋慕你，他要抓你，他要挟制你，他要吃你，但是你要制服他。所以这个恋慕呢，是带着一种挟制、控制啊，是一个负面的意思。那我们再回头看三章十六节这边对女人的惩罚。第一呢，是神会加增她怀胎的苦楚啊，不是说本来怀胎没有苦楚，而是会更加的痛。那另外呢，第二个惩罚呢，就是这个女子呢是想要控制丈夫、辖制丈夫、管丈夫，但是这个丈夫却要管辖，反过来要管辖妻子。所以在四章七节这个制服啊，最后这个你却要制服他，这个制服跟三章十六节你丈夫必管辖，这个管辖是同一个字。所以三章十六节跟四章七节是平行的两节经文，所以他们的意思也是平行的，所以都是负面的意思，代表管辖。那讲到这里，我们看到同一个字恋慕出现在雅歌里面。其实恋慕这个字在整个旧约当中只出现三次，就是这三次。所以我们看到伊甸园跟雅歌一定是有关系的。在雅歌的七章十节这里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在这里的恋慕呢，是一个你爱我我爱你的正面的恋慕，因为是在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然后是彼此互属、彼此平等的一个关系里面。那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三节经文，怎么样放在一起来解释？我们看到人因着罪啊，因着罪的影响，是影响到夫妻一个和谐的关系。所以呢，有时候呢是女的想制服男，男的想制服女啊，关系不再和谐，就好像这个罪啊在当中，罪想制服人，但是人要制服罪一样。但是在雅歌里面，在一个美好的、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又恢复了当初在伊甸园的那个爱。罪影响夫妻关系，但是在雅歌里面的这个爱呢，又恢复了。所以在婚姻里面的这个情爱关系，就是你属我，我属你，我属我良人，他也恋慕我一个关系。有没有看到雅歌是在对抗创世纪三章这个罪的问题？今天如果夫妻关系彼此相爱，白头偕老，我们是重拾伊甸的神所意愿的这个爱，也是反映神对人的一个心意。美好的婚姻是神的心意。另外一个雅歌跟创世纪三章的一个关系呢，就是在寻找这一个观念上。人犯罪之后，人呢就开始躲避神，然后呢神呢就是开始寻找人。所以呢神呢就呼唤说，你在哪里啊？神呢是在一直在找人，因为罪的缘故，神跟人呢就远离了。那这个部分呢，又让我们看到说，跟雅歌当中这个寻找有关联。因为这个女子做了两次噩梦，两次呢都是这个女子在寻找她的良人，但是找不到。所以神呢是一直在找人，然后这个女子呢也是一直在找她的良人。那这个部分呢，是让我们看到两卷书的关系。也就是说，罪呢会影响人跟人的关系，罪呢也会影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再提一下，这个罪呢是不是根据我们人主观的定义啊？这个罪呢是根据神的定义， 不听神的话就是罪了啊。所以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呢，就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所以就不可能听他的话，所以呢就会有罪的存在。所以这个整个部分寻找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未然的一个阶段啊，因为是还在寻找，对不对？还在寻找。那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部分时间短了一点。第一呢，就是雅各跟伊甸呢是启示了两个不同的花园，这两个花园呢是有关联的，因为雅各的花园呢是要想恢复伊甸的花园，但是又不完全，因为雅各当中呢已经有罪的存在，所以雅各呢也是走向另外一个启示录的最后的那个花园，也就是圣殿的花园。所以两个花园是彼此有关系，但是又不太一样。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两个花园当中呢，都是有男女的情爱，而这个男女的情爱呢，都是神所意愿的。神当初造男造女是希望他们有个夫妻的关系，然后这个夫妻关系的和谐其实是彰显最后神人关系的这个和谐。那在雅各当中也是这样，神要借着雅各当中的这个男女和谐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来彰显那更大奇妙的事，就是在新约这个基督爱教会跟启示录神人之爱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刚才也提到，就是两个花园都是有神的同在，虽然神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雅各当中，但是因为他们这个男女的相爱啊，有爱就是有神啊，因为神本身的这个属性就是出于爱，因为他是爱，所以他不能不爱，所以虽然没有他在，只要有爱就是有神。那在新约当中耶稣也有说，只要这个他的门徒彼此相爱会怎么样，就会表现什么，虽然看不到神，但是神就在他们当中，对不对？那他们呢，这两个男女在伊甸园当中呢，他们是同奔这个新的伊甸，因为旧的已经不能回去了，然后在他们这个雅各的花园当中呢是有罪的存在，所以他们是同时期待奔向那个新的伊甸。这个爱呢在雅各当中呢是一种已然未然之爱，是理想，但是不完全理想，已经理想了，但是又不还是要等待更理想的未来。然后在雅各当中呢，他常常提到他的我心啊，我心。那这个我心呢，是代表这个女子她整个全人是在寻找这个男子。而从寓意的解释呢，我们今天都是说我们我心，我们要寻找那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意义，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我心是在寻找什么？在雅各当中，这个我心它是寻找它的良人，那今天我们的良人又是谁呢？如果是夫妻的这个良人只是一个未然的状况，最终我们心灵所需要的是谁呢？是神啊，因为是神创造人然后人如果没有找到神的话呢，一定是有一个空虚在里面，而这个空虚呢是只有神可以填满的。所以今天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一定是有空虚的，一定是会空虚的，因为这个空虚只有神是可以填满。希望我们那个空虚的心是被神所填满啊！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心，愿意来接受它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会被神的爱所填满。那这边呢是有一幅图画给大家看，这是大家看到什么？这个是什么？好看吗？这个是我照的哈，在我们家楼上照我们隔壁，它有一个花园。那我家楼上这个不是一个房间照，是楼梯的窗户照的。我每次我住二楼，我们家有两层，所以我每次下楼我都要看这个花园，因为我在那边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邻居呢是走到这个花园当中的。有一次他邀我们去他家，我们从他里面看这个花园， 从里面看，哇，好美啊，这个景色。他们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看他们在外面的，所以我就可以偷看了。所以我照了一张相。这个花园里面呢是有树哈，有树木，然后有植物，然后有花，没有小动物。然后呢，它远处呢有一个水库，有没有看到？水库不是他们的，是我们家附近有个水库，因为就是有个水库在那里。所以我看这里呢，我觉得哎，真的像一个小的伊甸园。那当然，我相信你们在这里会看到更美、更大的伊甸园，但是这个是我看到的。所以我照了一张相，那这张相呢，我就给它起名叫“已然未然”。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给它取这个名字“已然未然”？人不在啊。OK， 我当初所想的是这样子，我想说，哎，如果我有这个花园就好了，如果这个花园是我的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是已然呢？就是我已经看到了，看到这么美，每天都可以偷偷的看一下。那未然呢？就是那个不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的，但是我可以继续的盼望、期待，有一天我家附近我可以常常看到，或者我自己会有一个这样的花园。所以不知道大家的期待是什么，期待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认为呢？是你可以享受这个人生，可以享受不只享受，而是活得最有意义的。在雅各当中，一个最有意义的人生呢，就是他们彼此相爱，然后住在神所设立的这个花园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有爱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有爱才是，好，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看，我真的很爱这个花园，不是我的。这个就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它那个光线就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每天都有不同的景色。然后大家不知道，如果你看过有水泉的话。如果那个天气的颜色不一样呢，那个水泉的颜色就倒影就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吧？所以呢，其实每天都因为天的颜色不一样，下面就不一样，有彩虹的时候就更美，然后有夕阳吗？有夕阳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美，所以这个是我的期待。那最后就是一些思想跟应用啊，什么是我们的已然？那什么是未然？什么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人生的理想，什么还在追求这个理想当中？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神的国哈已经来了，但是又在未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活在这个已然未然当中。我们如何活在这个已然未然当中呢？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思想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部分呢就到这里，早一点，我把时间交给 George。